今天的经文是诗篇第126篇。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阿们。
请瑞敏帮我把这个灯亮起来。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恩今天来到礼拜天，在这里我们一块的来敬拜主哈。在这里首先欢迎我们的老朋友哈，在这里很多都是老朋友啊，我们认识很多年哈，都在这里一块的来敬拜。当然今天我们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坐在我们后面的新朋友，今天也来到头一次在我们当中来聚会，来欢迎你们来在我们当中彼此的来分享这个崇拜的聚会的时间。今天是父亲节哈，我们盼望大家都过一个美好的父亲节哈。上次其实每一个弟兄或者是每一个男人，我们相信当神创造我们的时候，都给我们有一颗做父亲的心，心怀放在我们里面的哈。无论你结婚了没有，或者是有小孩没有，也没关系。因为神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做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所以我们心里头都有一个父亲的形象和心，有一个父亲的一颗心放在我们的里头。我们感恩神爱我们是非常的周到。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旧约圣经的里头的一篇的诗篇，诗篇126篇。这个诗篇126篇，如果你读过圣经就知道，这是所谓诗篇里头的上行之诗，有15首的上行的诗歌，这是其中的一首。几年前因为这个疫情的缘故，我们把查经班办到在线上举行，当时我就开始跟大家在线上查经，就看这个诗篇的上行之诗，总共花了有大概有十几二十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分享这些话语。最近我又重新再读一下这个上行之诗歌，我就发现有一些新的体会，所以我就今天就拣选了其中的一首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今天的诗篇126篇，主题叫做不断行大事的神。因为神是行大事的神，还有神行的大事是不断的，没有停止过的，从古到今，从过往到现在，他都在行大事。他不单只在别人 的身上行他的大事，他也在你的身上来成就他的大事。所以我们要通过今天的诗篇126篇来分享一下在这方面的道理。很多人都一定喜欢这个诗篇里头的其中的一句话，第五节，就是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很多人就会把用这一句话编写了很多诗歌。今天我们唱的头一首诗歌也不是从来自这一句话嘛，所以这是很感动人的。最爱的一句话就来自这个诗篇126篇，我们流着眼泪去把种子撒出去，因为我们相信到了时候，我们就可以很高兴很快乐的来收到很好的收获。这是收割的意思，不论在农夫来说是这样，从我们当基督徒的在属灵生命的侍奉上面也同样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但是这里强调，为什么我们撒种的人要流着眼泪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不是应该高高兴兴的去撒种吗？为什么要流着眼泪来撒种？如果你在里种过地、种过田，你就知道哈，是不简单的。这个把种子撒在泥土当中的这个过程，其实需要花费很多时间、用心良苦的来做好这个事情哈。你想一想，最近你的人生当中，你最近一次的哭泣流泪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什么原因？有没有想过？我相信每一个人人生里头都有哭泣和流眼泪的一些经验啊，还有就是不断的，从年轻到现在，我们都有这些经验，都有不同的原因。可能有人说，哎呀，我刚去看了一场电影哦，电影当中的这个故事太感人了，电影当中的这个人物都很可怜，我哎呀，就看到这个电影，我就为着他哭泣流眼泪等等，都有这样的情形。或者是有人在非常感动感慨的时候，他也会流着眼泪，他是忍不住的就这样来做，或者是他经过很辛苦很用功的做他的一个项目，最后成功了，受到人家的称赞了，受也很好的成就了，哎呦，他当时就忍不住的流出他的眼泪，不是应该开心吗？没有，因为太过开心了，就流出他的眼泪，都是也这样。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验，譬如说你为了一个人祷告，为了他能够相信耶稣的这个事情付出很多的时间，为他祷告，去探访他，传福音给他，关怀他等等，最后终于等了很久很久之后，他决定来相信耶稣。在哪一刻可能你感动得不得了，马上要流出眼泪，因为你心里头太高兴太快乐。总而言之，都是有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的状况底下，我们流出眼泪。那你最近一次流出的眼泪是为了什么？这个留给你自己去找一个答案。为了什么流出你心中的一颗眼泪？人世间所有的泪水，很多人说都是因为我们看见了自己的苦，因为我们看见了自己的苦以及痛苦悲哀，以至于我们就流出眼泪。有人说痛苦两个是分开的，其实不一样的。痛是你感受得到，但苦是因为在你心里头已经有的，因为在你心里头已经有这个苦，所以你才感觉到痛，就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当过父母亲的人都应该也有这个经验，但是这是人间当中我们的一些感受是这样，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却不是这样。唯有基督是当他看见别人的苦，他才哭泣流眼泪，对吗？我们都看见自己的受苦痛苦，我们就流出眼泪，但唯有基督不这样。基督没有为他所受的痛苦而哭泣流眼泪，甚至包括在十字架上面那么痛苦，他也没有为自己而哭泣流出眼泪，反而是当他看见有人不相信，有人硬着他们的心，他们犯罪作恶，当基督看见他们的时候，就为他们流出眼泪。所以圣经记载，耶稣曾经看到耶路撒冷城的时候，他就不断的哭泣流出眼泪，因为在耶稣里头他有一份的爱，一份非常真诚的爱，他爱我们，所以为我们流出眼泪。所以我们需要感恩，感谢我们的主基督为我们牺牲了他的生命。今天这一首诗篇126篇，其实一首很快乐的歌。有人说好像很悲哀的歌，其实不是，是很快乐的乐歌。因为他讲到我们是当时的这一群以色列人，曾经被俘虏的人，现在归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园。在这首诗歌当中，其实是重复的，重复又重复的讲到回忆过去，回想过去，然后又期盼着将来是怎么样的情形。所以这首诗篇里头所记载的，不单只应用在历史上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也可以应用在今天。今天我们也不断生活在回忆、回顾的和我们往前看的这个中间这个部分嘛。我们都有我们的过去，有快乐的过去，也有很悲哀的过去，但是现在我们要往前看， 因为在主耶稣里头，我们是有盼望的一群人。而诗篇一百二十六篇其实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一种的状况，心里头的感动，所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鼓励，很大的挑战。这首诗篇的历史背景是应该很多人说是在主前五百三十八年的时候，当时发生一件事情，这个当时的外邦的君王古列王突然之间在神的感动底下，他的允许哪些以色列人可以回去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土地。其实他们已经亡国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被俘虏了 到了异邦之地有七十年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都以为没盼望了，不可能回去了，回不去了。但是突然之间神的计划就实现了，因为在先知书里头早已经预言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外邦住满了七十年之后就可以回到他们的故土，就是他们原来的家园之地，就是包括耶路撒冷和犹大地那个地区。这是意想不到，但是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就写了这首诗篇。当然也有一些研究圣经的人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我们就不花时间在这边来讨论了。第一节，在这首诗篇第一节里头就很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说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人带回锡安的时候，写诗歌的人就代表一群人说，我们好像做梦的人，这就是他的心态，就说太高兴了，高兴得到我们 不可能相信也这样一回事，我们都本来是绝望的，不可以回到我们本来的家园，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本来住的地区，现在我们都可以回去，不可能吧，好像是不真实。我相信我们有些时候都有 这一种的感觉，当一些事情过了之后发现真的是这样吗？不可能，好像是不现实，好像 是不是真的，但你 再看一下真的是这样发生了。人生就是这样，往往都是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要自夸，也不要骄傲，其实我们都不能够控制所有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事情你也不能够控制，你需要仰望神，神是创天造地的神，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来依靠他。所以他就说，当我们本来是被掳的人，甚至竟然可以回到我们自己的家园的 地区，这是好像我们在做梦的一样，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问题来了，人为什么会做梦呢？为什么我们会发梦？尤其是我们睡觉的时候，就啊，睡醒觉就哎呦，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哈。当然有人是白天也做梦的哈，发白了的梦哈等等哈。但有人把梦能够记住下来，但有人做了梦之后，过了一阵子马上就忘记了。当然，专家就给我们很多道理来解释为什么这样，但今天我不谈这个事情。我们问一下自己，到底人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会做梦？梦有些时候是反映了我们一些东西在里头的东西，包括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头的一些需要，或者是渴求，或者是感受到的压力，或者是我们担忧忧虑等等，很多心理的状态在平常我们都没有把它讲出来告诉人家，或者是都把它收藏起来掩饰得很好，人家都看不出我们有这些种种的困难和问题。但是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整个人就放松了，但是我们潜意识就在还在运动，结果就把我们里面的这些困难需要都把它发在我们的梦的里头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都明白这都是一些很自然的一些原因。但是我们回看一下圣经，我们就发现圣经有另外有一些教导是这样的，因为圣经有些很多地方有记载说神是借着梦来向人家说话，神借着给人家一个梦来把一些道理告诉他指示他等等如果我们尤其是翻看一下旧约的圣经，我们发现雅各是一个做梦 做梦的人，然后约瑟也是做梦的人，等等，然后也有人 帮别人来解释他的梦，好像约瑟被帮助别人来解梦，包括这个法老王，这个埃及的法老王来给他解释他的梦，结果就帮助了这个埃及整个的国家。但以利也是这样的一个人，也为当时的外邦的君王来解梦，等等，都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说明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有关于梦和梦的解释都有另外的一个取向，我们需要来注意。那问题就来了，很多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在这些事情里头都感觉到很混乱，到底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是神给我的吗？这个梦有什么意思啊？然后我就通去找人来告诉人家，我做的这个梦是什么意思，你能告诉我吗？不同的人可能给你有不同的解释，那你听了，有时你听了很舒服，有时听了很不舒服， 很害怕，很担心等等。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们就发现，哎，我觉得今天这一段经文不是讲到梦的事情，但是我觉得也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一方面，给大家一些原则上的东西来注意一下。是，就是说我们要通过查考圣经来证明一下别人对我这个梦的解释是否来自神，还是只是来自人而已，或者只是来自这个人他自己的估计，或者 他推测是这样而已。所以我们都不要太过投入在人给我的解释，反而你回到圣经里头看一下，这个解释符合圣经的教导吗？圣经是这样讲吗？如果是与圣经的事情违背的话，那么我们就绝对相信，哎，这个不是这个梦，不是这个意思等等。所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原则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上，我们有的原则，有我们的方向，所以我们都要用这个来规范着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的梦。我们相信有些时候梦是来自我们自己，有些时候梦也真的，有些人也曾经做了见证是来自神的，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也不需要来争辩说谁是对的，谁是不对的，这是没有这个必要。但是我要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如何的来告诉我们，在旧约的耶利米书23章32节，很长的经文，我把它分开为两段来跟大家分享。耶利米的时代就有很多这样的人说，我能够帮你解释你的梦，你的梦是什么意思等等。尤其在当时的国家是岌岌可危的时候，很多人都面对生命的危险的时候，不知道前途，不知道平安在哪里，他们就寄望人家来帮他来解梦，以至于给他带来平安的信息。耶利米这个先知却这样说，神对我说，那些以幻梦为预言，又述说这梦，以方言和金夸使我百姓走错了路的，我必与他们反对。很明确的让我们知道，所以其实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警戒我们 要注意啊，不要随意的听从人家给你的解梦。所以我们还是需要回到圣经里头看，然后我们需要祷告，然后分析一下这个事情跟我们基督的信仰的范围有没有冲突，有没有反对。不然的话，神说我必与这样的人，就是他们所讲的来反对，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一段圣经很长，还有下面的继续讲下去，说神说我没有打发这样的人，也没有吩咐这样的人，他们与这百姓毫无益处。这是耶和华说的，就是说这些人解梦的内容其实帮不了这样的我们的人民，帮助不了他们，对他们无益，反而是有害。所以其实在这里我们没有意图说来辩论说人家这样讲是对的还是不对的。其实我们还是回到圣经里头，以圣经为我们的原则，为圣经做我们的指示的方向，这就很好了。好，回到这圣经第一节，其实他并不是做梦，他只是说好像做梦，看到吗？好像，其实好像这个字在诗篇里头常常用的 啊，在这一段圣经里头也重复用了两次，只是好像而已，就是说本来是不可能的，现在竟然成为可能。是的，在人是不可能的，但在我们的神凡事都可能。 Amen。 我们感谢神，所以我们还是要依靠神，仰望我们的神。然而其实我要告诉大家说，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要放弃做梦，不要放弃，不能以为说，哎呀，这做梦这个事情太糊涂了，或者是我不懂了，所以我们就不做梦。梦的意思在圣经里都是意象，或者今天我们翻译做愿景，vision 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约珥书里头也不讲说吗？少年人要见意象，然后老年人就怎么样啊？做异梦啊，因为我们老了，睡觉多了，常常做梦。但是这说明了，去对不同的年龄的人，神都给他方式来知道神的旨意，告诉我们。所以今天神也通过我们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事情。但是还是刚才说的，回到圣经里，回到圣经神的话语里头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神要不断的行和成就他的大事，所以我们不要放弃我们的为神，为神的国来做梦。其实很多基督徒相信耶稣多年之后，他们慢慢有很多改变，很消极了，早已经放弃了梦想，说哎呀，什么梦想不管了，或者是我再也没有做梦的一些勇气了，不想谈这些事情的。其实慢慢慢慢就觉得很多基督徒他们就是不冷不热的，就是很平凡的过他们的一生，也没有想过他们应该要怎么做好一个基督徒的人生，怎么样借着基督徒的人生来荣耀，来侍奉神。在这个末后的动乱的时代当中，我们如何作为基督徒活出了神的儿女的这个丰盛的生命？因为我们已经放弃了做一个梦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尤其是要注意，我们就做一个平衡。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失败，是因为我们在听和听从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混乱了。我们是听了，但是没有服从。听就是你接受了，好像我们打开手机，每一天都看到很多很多短信进来，很多资讯进来啊，很多资料进到我们里头，我们去接受了，但是我们没有服从，我们不一定服从。读圣经，很多人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听了很多，听了牧师的讲道很多，听了查经很多，听了在视频里头的讲道很多，但是我们有服从吗？因为我们没有服从。结果我们好像起初是为主做梦，但是后来我们不成功，是因为我们只是听，没有听从。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们一种很重大的反省。以色列人的错误，在旧约圣经里头，以色列人的错误就是在于这里，他们只是听，只是接收，但是没有服从，没有听从。今天我们不要走他们的这一条错误的道路，我们好好的来，每一天来听，也来好好的听从、跟从、服从神的自己的话语。所以人生里头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在处境中有绝望的人。就是说，我们不要埋怨我的现在的环境，我的处境是这样。其实不要这样埋怨，埋怨的可能是埋怨我自己，因为我是一个绝望的人，因为我有绝望的心态，所以我看所有的事情都觉得不可能。我太消极了，所以看所有的事情都是很消极的，很负面的。所以我们需要不要做一个绝望的人，我们在任何的环境 和光景的当中都带着盼望，我们就能够撑过去，也能够为主发光，做一个很好的神的儿女的生活。第二节说，外邦人就是不是犹太人的人说，他们就说，哎呀，看见以色列人他们这个遭遇，他都认为耶和华他们的神为他们行了大事哦，就是神为他们这些以色列人做了大事情哦。行大事的原文是 great things， 这是一个众数，这是复数词，那就是说不是一次的做行了大事，而是多次的不断的行了大事。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不断行大事的神，就是这个原因。就好像在你人生当中，从年轻到现在，不是已经可以见证了神在你生命当中行了很多次的大事。因为 永生的神他永不改变，神不把你放弃，所以你也不应该把你自己放弃，你还是要靠着神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来活出美好的见证。所以第三节，以色列人当听见外邦人是称赞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回应说，是啊，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所以他们的反应说，我们就喜欢。这里行了大事也是一样， great things， 神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头，在不同的情况和光景当中都行走他的大事，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要从几个角度来读这一篇经文，就发现诗篇126篇所讲的不单只是在过去发生在过去的事情，也发生在今天，甚至它不是发生在别人的身上，也发生同样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要依靠这一位神，认识这一位神。所以这些人很高兴快乐，说我们满口嬉笑，满舌欢呼。这两次讲到满，很满，这是充满的意思，丰满的意思。我们感谢神，神给我们的从来没有缺少，神给我们的从来没有减少，都是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福杯，满意都要给我们。今天偶尔可能我们觉得我们有困难，偶尔可能我们觉得我们要软弱，偶尔觉得我们有缺乏，但神的供应总不会停止的。所以我们要依靠神，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做梦也没有想过他们可以归回他们自己的土地，但是神的作为却超乎了人的所求所想的。然而我们不要只顾做梦，我们要起来行动，我们需要有 action， 要行动，行动才是最重要。做梦的人就是要推动我们，把我们的梦想、我们的愿景都要化为行动，化为动力。所以在看这个诗篇126篇讲的，不单是回忆他们的过去，回顾他们的过去，他们会往前看呢，有行动呢。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就是第五节，今天重复讲了很多次，他们说我们要出去撒种，哪怕有困难，含着眼泪，我们都要去工作，都要去做工，都要去侍奉，因为我们相信依靠着永生的神，我们一定将来可以有美好的收获。因为神要成就他的大事，还有不断的在你生命当中不同的环境里头也要行大事。在你年轻的时候，神为你做过大事，但今天我年老了，神还为我做事情吗？神还为你做事情。阿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所以我们需要行动，哪怕我需要付出代价，好像这个农夫一样，我流着眼泪去。那问题来了，为什么要流着眼泪来去？因为当时他们还在还穷乏的时候，粮食还不足够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这些种子撒在土地上。种子都是可以拿来吃的，明白？我们都知道种子就是我们的粮食，但为什么要不放进我的肚子里头来吃，养我的儿女，还要把它撒在地上去，流着眼泪做。因为他说，如果我们把这些种子都吃掉之后，我们明年就 没得吃了。如果今天享受了这些种子作为的粮食之后，明年我们都饥饿了，没东西可吃了。所以他要知道要付出这个代价，流着眼泪都要付出。但是他告诉我们说，第六节，也就是这个诗篇126篇最后的一句话，很高兴的一句话告诉我们说，那带着种子流着眼泪去的人，他们要怎么样？他们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是去，另外一个是回来，看到吗？一个去，你没有去就没有回来，你没有流着眼泪来撒种的话，你就没有欢欢乐乐的来有收成有收获。其实我们从古到今都明白这个道理，没有付出就没有收获啊！你不要以为，哎，我不用付出就有收获，这不可能的，没有这回事情。在属灵的事情上面，我们也是这样想的，也是需要这样来明白的。所以我们首先要有行动，就是去把种子撒出去，把种子都撒在土地的上面，让它慢慢的成长，我们将来就可以把它一个一个的收回来了。这就是我们的侍奉的初心。 如果我们慢慢已经不做梦了，已经忘记了这个侍奉的时候，再没有这一颗热忱的时候，求主今天借着诗篇126篇也再一次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出去，永远我们就没办法回来。当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被俘虏出去了，之后来他们回想，如果这一群人没有出去的话，他们就没有再回来，就没有再重建他们的耶路撒冷，重建他们的圣殿。所以历史都掌管着神的手中，都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流泪撒种是一个很艰难的决定，对吗？就好像刚才已经解释了，这个农夫做巴巴的看着儿女都在哭，都在哭，因为没有东西给他们吃。但是这个当巴巴的农夫却要拿着这些本来应该可以吃的种子，却不给他的儿女来吃，任让他们挨着肚子饿，却要把这些种子都撒在土地的外面去，很艰难哦。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富裕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没办法感受得到这个诗篇里头所讲到的这个当农夫的爸爸，他当时的心情是如何的艰难哦，如何的不安乐哦，这是很艰难的决定。就是这个图告诉我们说，我们往往站在一个两个分叉路口的地方，到底往哪一边走了？我们需要求神帮助我们做聪明的决定，考量的不单只是现在，要考虑到的是更远的将来。作为教会，我们也是好像是一个人一样，站在一个分叉路口。如果要舒服的话，我走这一条道路。如果我要过一个平稳的生活，我走这个道路。但是如果我要想到我将来，想到我们的教会的将来，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年轻的一代，我们要放弃我们觉得我舒服的这一条道路，要走不舒服的道路。就好像这个农夫，他想到将来要有丰收的粮食，他就宁愿的让他的儿女都挨着肚子饿，没得吃。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道理。所以说为什么流着眼泪都要去撒种，就是这个原因。其实很多基督徒今天感谢神，都是正在做流着眼泪来撒种的功夫。他本来都可以过一个很舒服的生活，他们为了别人的救恩，为了把福音传给那些还没有相信主还是在迷失当中的人，他们宁愿放弃了他们舒服 的人生和生活的方式来帮助别人，这是流着眼泪来撒种。我可以本来保留更好 的钱财给我好好的享受我的下辈子的人生，但是我为了神的家，我甘心情愿的做奉献，从我的口袋里把金钱拿出来奉献在神的国度里，奉献在神的家里。我宁愿我暂时不去享受我所追求的享受，也是为了神的国，就是流着眼泪来撒种。我岂不可以应该花更好的时间来 陪我的家庭，或者给我一个很舒服的时间吗？尤其在这个现代这个后现代社会当中，很多人都注重一句话，说什么 me time，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me time 就是把时间留给我，让我来享受，把机缘留给我，我来享受。但是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想 me time me time 的话，那么神的国度就没有人去管了。所以我们放弃了我们的 me time， 流着眼泪来撒种，在神的国里头来侍奉。其实诗篇126篇提醒我们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其实很可以很深度的摸索神通过诗篇126篇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要提醒我一些什么样的事情。这个当农夫的父亲，他狠着心把大部分的种子都撒在土地上，还有他发现这片土地当时还是干旱的。为什么？因为把种子撒在泥土里头，等下雨的季节来，下雨的时候来了， 这些水分就跑到泥土里头，就滋润了这个种子，让它能够生长。所以表面上看，哎呀，泥土都是干旱的，你还要撒种下去吗？是啊，还要撒种，因为等着雨水要来。弟兄姐妹，不要看不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这个人不能信主了，这个不可能，是他不会相信的了。这干旱的土地，你还要在他生命里头有作为吗？神说有啊，你还要在他这一片干旱的心田里头撒上一些福音的种子，因为等雨水来到，他要收成的。你狠着心要 花更多的时间来帮助这样的一个人，尤其是我们当基督徒的，我们很愿意 来安慰鼓励一些软弱的人，受伤害的人，患病的人，孤单的人，做着这陪伴的侍奉，其实 是 很大的付出，好像撒种一样。你不是马上看见果效、如果你陪同一个 有情绪有问题的一个人， 你不是 一两天的陪伴他就看见改变，看见果效，对吗？很多时候我们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能够慢慢的看得见有一点点的改变。这就是好像干旱的土地不值得我这样来花费我的种子去，但是农夫看到的是更远的将来，因为有雨水来的时候，这情况就改变了。所以在贵活和这个丰收之间总是有荒凉的时刻，所以不要灰心。基督徒我们的侍奉不是每一天都是美好的，都是 阳光充沛的，不是都是平平安安的，一定都有很多困难，有孤单的感受，甚至受伤害的心情都总是发生在我们的里头。但是这是会和丰收之间总是有这个荒凉的时候，我们要等候，等候着神的时间。这个诗篇126篇里头所讲的这个农夫，他就有这种的感受。传道书这里我的引用的经文是打错了，应该是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请大家改一下啊，不是第四章啊，对不起啊，是第十一章第六节。那里说早晨要撒你的种子，晚上也不要切你的手。其实意思就是不要停止，那就是我们不要因为困难重重了，环境不好了，我就停止了，不做工了，不撒种了，就是不要这样。你还是 要忙忙碌碌的 去做工，尤其是你为了你的家庭来做工，为 你的国家，为人民，为了神的国度来做这些美好的工作。还有第十一章还是也是也写错，是传道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是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是提醒我们这个世代里头太多人只是在看在望在观看而已，没有行动。所以他看着，哎呀，这个风不对我的撒种不帮，没有帮助，我今天就不去撒种了。哎呀，因为看云，云就是为下雨啊，为有乌云的意思，所以就不去收割了。其实都不对的，因为如果总是天天都在看，天天都在望，你没有行动，没有工作的话，你早晚就为失败，没有任何的收获。在希伯来书是怎么说呢？第三章第六节说，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强调的是坚持两个字。基督徒我们今天就要把坚持这两个字活出来，并不是放在脑袋里头，并不是挂在嘴巴上，而是要把它行出来。坚持在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的道路上需要坚持，在信心的操练上要坚持，在侍奉的道路上要坚持，在传福音的事情上要坚持。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荒凉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盼望着雨水要来了，我们所撒的种子，撒出去的种子就会有成长了。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九节，我邀请大家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感谢赞美主。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不，不要 要丧志，那就不要灰心，那不要失去了斗志。我们需要怀着勇敢的心，有盼望的灵来一起做工，因为到了时候就一定有收成。什么时候？神的时候。什么时候？神所命定的时候。但是这个时候一定要来，一定会来到，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我们继续要坚持来侍奉主。所以在这首诗篇126篇，其中有一句话 是最精彩的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它就是复兴来临之前的一个祷告。复兴要来到，好像刚才说，这个时候来到了，我们就有收成。复兴的时候一定来到，但在这个时候来到之前，我们有所行动。其中一个行动是什么？要祷告。我们都要做一个祷告的人，做一个祈祷的一个人。就是在第四节，第四节是整首诗篇126篇的一个转捩点，转变，从一个回顾过去，回忆过去，展望将来，它卡在中间。感谢神，今天姐妹帮我们跳了一首诗歌，这是一个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祷告是非常重要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一块来把这一节圣经把它读出来，一块来。这里强调求你，神的求你，求你，这就是很迫切的祷告，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因为他上次神是行大事的神，不单止他在过去行大事，他不断的行大事，将来还要为我们成就了大事。所以我们把一切的信心都投放在这一位神的哪里。所以他祷告说，神啊，求你使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可以归回，回到原来的地方。然后他就用一个比喻说，好像，在这个比喻来说，就好像南地的河水可以回复流回来的意思。那个南地是哪里呢？那就是整个以色列国最南面的一块土地，那个地方是旷野，经常都在是干旱的状态底下，一直等到 雨水来临的时候，当下雨很大的时候，河流本来是干旱的，突然之间充满了 有流动的水，滚滚的流水都在哪里。所以就是说河水伏流的这个意思在这里。所以这一告诉我们说，说神的应许不会落空，神的应许一定会成就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个复兴来到之前，我们要不断的祷告，教会要复兴，基督徒要复兴，基督徒的家庭要复兴起来。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行动，就是一个祷告的行动。就像刚才说，我们站在一个破口要祷告，今天是一个属灵的破口，太多太多的不相信神，不相信基督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属灵的破口毁坏得很厉害。但是我们当基督徒的，当教会的，我们 要站稳在我们的岗位上，我们要为这个破口站在哪里，阻挡这个破口，然后我们向神呼求祷告，复兴要来到。其实这句话也有一个应验在圣灵的工作上面，在以赛亚书第32章15节已经预言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们一块来读，一块来。其实以赛亚书已经看到圣灵的工作，圣灵 在后来要出现，要行动，要充满。他说要从上面来浇灌我们，好像农夫要洒水的时候都从天上的雨水下来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整天看着土地，干旱的土地，没有出产的土地，那么我们就永远没有成就。但你要抬头来仰望主，这个雨水是从天上要浇灌下来的，同样圣灵的做工也是从天上，从神哪里而来，来改变我们。那个本来是旷野，没有生命，无水之地的旷野，突然之间就改变，变为肥田。肥田就是肥沃的田地的意思，可以有肥沃的泥土，可以把种子撒下去，有雨水来的时候它就成长，有丰收。那肥沃的田地看如树林，看如的意思就是 count as， 就是说神把它会看作，把它也数算成为一片很广大的树林，怎么美好这个地步。所以你要学习 从神的眼光来看，看旷野是可以肥沃的田地，看这些田地这么一片美好的树林，就是你要从神的角度来看，不要往往总是从你的眼睛里头看进去。所以我们要操练，操练什么？操练要自己成为一个有看见的人，就好像刚才说有意象的人，有一个为神来做梦的人，为神的国度，为神的事工来做梦的人， 为你的教会，为你的下一代来做一些属灵的梦，有意象，有行动。我们要环顾我们四周围看看，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属于这个诗篇里说的被掳的人。那被掳的人不仅仅是两千多年前所发生的事情的人，今天还有很多是被掳去的人，他们被太多太多的事情把他们掳去了。人常常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被许许多多的事情所掳去了，就好像这个图里都看到这个人在做什么，在整天拿着什么，他的手机他的 devices 来看东西。其实今天我们都被这个时代，就是所谓资讯，所谓这个科技，或者是我们这些通讯的工具，把我们夺去了我们的时间，好像把我们整个人都俘虏去了，都掳去了，没有自由了。其实我们现在发现我们挖手机的时间比我们 去读圣经啊、祷告啊、传福音的时间还要多很多倍，就是这个原因。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不知不觉的当中被这个时代的潮流的文化，或者我们生活的习惯，把我们夺去了，把我们掳去了。很可能这几年过去的这几年的疫情大流行影响我们很多，包括今天很多人当回顾那过去的几年还觉得很可怕，好可怕。有人说哎呀，我去到哪里，我这个疫情就追到我到哪里，我就本来是国内的，要怕这个疫情马上跑到北美洲，那但是没想到来到北美洲疫情来到我们这边，我一直在追赶着我们。我们住的是一个小区，经常要把它封起来，不能出去，不能进来。哎呀，我们觉得慢慢不知不觉的当中我们都被疫情所俘虏去了，失去了我们自己。最近我们这个国语堂的其中一个活动叫做舞动真爱，我们过去疫情的时候就把它放在线上来举行，最近我们就决定把它搬回到教堂里头，有实体的方式来进行，是改为在礼拜二的早上。哎，其实我们就发现最近我就听到有一位慕道的朋友，他在疫情之前经常来参加我们这个舞动的真爱的活动，疫情期间他就没有来，我也没有见过他。突然之间这一次我看到他来了，我就说哎呀，好久没有见到你了。他说对啊，也是啊等等。然后就突然间讲一句话，我就叫我很难忘记的一句话，他就说哎，感谢主哦，你们做得很好。我说我们怎么做？你们都没有改变。什么意思没有改变？我的样子没改变吗？这几年来不是，他说我每一次开车到这个区域的时候觉得都是乱蓬蓬的，交通很乱，因为都是盖房子高楼大厦，都是在很混乱。但是来到你们教堂，哎，你们新外堂没有改变，还是老房子，所有都是新房子了，你们还是老房子，你们没有改变。然后他进到我们教会当中，他就说哎呀，好舒服，很有平安的感觉，很平静的感觉，很享受在这个这里的地方。所以后来下一个礼拜之后，他又把他妹妹也带来了，一块来参照。其实他说，后来他就说，其实在没有改变当中，你们要不断的改变哦。什么意思？他说这一趟来了，你们装修了，你们的房子是老了，但是看起来很新，因为你们盖了新的地毯、新的地板，墙壁的颜色改变了，很多装修都改变了。你们没有改变，但没有改变当中不断的更新，哎，我听进心里头去了。是的，我们还是这个老样子，但心里头要不停的更新。为什么？神，因为神不单只在过去成就了他的大事，他现在还在为我们要做大事。你相信他吗？你越相信他，你的生命越能够更新，越能够喜乐。 我们都曾经，我们都是蒙恩的人，但是我们都承认我们曾经都被罪恶所捆绑，被罪恶所俘虏去了。几个礼拜以前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机构，福音机构的一个晚宴，就是晚上吃饭的一个聚会，它就是一个福音戒毒的一个事工，当中有很多人做见证，他们过去如何如何的被毒品啊所吸引，然后把他们捆绑，好像被俘虏去一样，再没有自己的自由的人生的一个人。但后来耶稣基督来了，他上信耶稣基督之后，接受福音的戒毒之后，不用去任何的药物，他就信耶稣就可以改变，以及脱离了罪的捆绑，不再被罪所俘虏去了。只是这样的，圣经说神借着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把我们一个一个的人救赎回来。救恩是临到你的，如果你愿意的话，你这个人的人生也可以蒙恩，可以被改变。外貌是一样的，没改变，是老样子，但里面是更新的，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十字架的宝血都把我们遮盖了，拯救过来。所以在最后我告诉大家，这一段诗篇最奇妙的地方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区区撒种的农夫，但同时我们也是被撒区区的种子。你懂得这个意思吗？我们不单只是一个做农夫，我要区区有行动的撒种出去，但是更奇妙的是，我也甘心情愿成为种子被撒区区。很多人只盼望做一个农夫撒种子然后收成，但是神要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蒙恩的人都要做一粒或者一颗又一颗的种子被撒出去，因为耶稣基督也是被撒出去的麦子，一粒麦子没有洗去丢在这个地土里头还是一个种子，但是洗掉之后它就能够长出很多很多的子粒来，这都是给我们的教训。每一粒种子里头都怀有生命的，是吗？因为每一个颗种子里头就有生命在里头嘛。如果你把这个种子不顾放在一个瓶子里头，放在旁边，这个瓶子里的种子几十年之后它还是一颗种子，都没有改变。但如果你把这一颗种子都放在泥土里头，让它死掉在泥土里头之后，它慢慢就把里面种子里面的生命被释放出来，成为美好的收获。弟兄姐妹，你不单只是一个撒种的农夫，不断的做工，你自己要甘愿的做一颗种子，被神使用，被神改变你，把你的老我洗去，把你老亚当也洗去了，不要做过一个旧人的生活，要活出在基督里头的新生命。因为当这个种子埋葬在泥土里头被腐烂了之后，但同时它外面的外壳本来是很刚硬的很硬的一个壳在外面就被破坏了，然后里头的生命就被释放出来。很多基督徒没有把过去的人生完全的洗去，所以它还是一颗种子而已，它外面的壳太硬了，把它整个包住了，好像是保护住我，我不用改变，我就好好过我的生活，好好享受，每个礼拜天都来这里歌唱来敬拜，但我还只是维持一颗种子而已。但如果你愿意为主来付出，好像这个人说把你自己也撒出去的时候，就会改变天与地，神的国也会很大的改变。教会里头就太多这样的基督徒没有让他自己的生命被撒出去，还是维持线上，还是老样子。如果你愿意被撒出去的时候，好像撒种子一样撒出去的时候，流着眼泪撒出去的时候，你就会看见生命的改变，里面的宝贵的生命都被释放出来，产生美好的生命的见证影响的能力。求神使用我们的教会在这里能够看见要被撒出去的种子越来越多，以及产生生命的改变。当外面的人被破碎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才能够成长的。很多人基督徒信主很多人里面还不成长，是因为他外面没有被对付， 没有被破碎，还是维持现象，还是老样子。求主帮助我们，外面是老样子，但里头应该是更新的，有新的灵，新的生命。最后让神通过今天的诗篇126篇告诉我们说，让神啊，在你的生命里头，让他不断的来成就奇妙的大事。神是行大事的神， Amen。